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 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
今天的主题是兼职也许比你想的更有未来。
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
嗨，欸，那我在这个角色定位是什么？你这样直接介绍了我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对，
那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我是谁？
好好好，
主角是你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现在开录了。
老板娘是你，老板娘是你，开录了，已经开录，已经聊，已经开始聊喽。
这段不会剪就对了，
不会剪啊。
不是
你不是要求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就是那个叫什么？
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真实，對，
呈现原貌，
真实，没错没错。
Okay， 就是现在有一个女性的角色，这个声音她是我学姐，对，然后
Hi，
对，她叫 Linda， 所以我们之后都会用 Linda 来就是贯穿整个，大家就是要认识她一下，她叫 Linda，
应该是用虚拉贯穿整个节目吧？为什么会用 Linda？
我说称呼你的时候啦。
哦，好 ，OK OK， 對對對，我就是 Linda。好，我就是徐拉的学姐。然后为什么我们会一起合作呢？其实就是也是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有一点关系。那就是徐拉本身是兼职，以前是兼职。对
啊，
對對，
我以前就是兼职着做。
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会好奇你为什么就是有办法兼职，然后再出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探讨的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如果斜杠一点是不是更有出路？
对， 對，
那你要不要来讲一下你斜杠的那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大家会好奇的，
因为我们就是先要说开录第一集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想说，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平常生活中那种奇形怪状的小故事，因为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聊一些观察一些人性的行为、小行为之类的，那我就非常的有兴趣。就没想到
是变态的那种吗？
没有，就是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会做这件事情，但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需要，对，被需要被提出来一个问号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原本想说跟 Linda 学姐聊，就是开 podcast 可以聊一些奇形怪状的事情，就没想到 Linda 学姐非常正向，我说我们第一集要先探讨那个兼职是不是想得更有未来，然后我就上来被访问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先好奇你为什么会去做兼职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你现在成立自己的品，有点像就是正式的品牌了。那可能或许现在还是工作室，但是我觉得在跟你聊兼职这个议题的时候，你是非常有雄心壮志，跟你有你的 tempo， 你有你的 tempo 会就是照往前进行。
等一下，我跟大家说，其实如果没有听过我们的。没有听过徐拉这个词没有关系，因为我很小，就是默默无名。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就是我是家里没有什么钱，所以真的很白，白手起家的白。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从
多白十块钱
白哦，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资金的投入，我是靠自己，然后从兼职，然后最后斜杠到现在做正职，都是自己这样子默默完成，真的没有跟家人借任何钱，我还要付家人钱，所以不可能跟家人借钱。
啊，好励志哦。
对，所以
励志
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哈，虚拉是什么，我没听过这样。对，然后但我的小粉专真的是从零，然后在两三年前这样经营到现在有7000多人，然后也是慢慢经营起来的。对，我自己是觉得很欣慰啦，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看看。
哇，工商时间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就是虚拉，就直接打虚拉，你就会发现是什么简单生活馆吗？
对啊对啊，就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居家生活玄物的概念做电商。对，
应该是说你自己也蛮喜欢有那种生活仪式感的吧，你才会想要经营这一个就是家居类的商品。
对啊，就因为以前我还在兼职或者是毕业前，大学毕业前工作，我都在外面自己住房子，所以其实在外面住房子住久了，你会有一点想念那种家的感觉。欸，但我是台北人哦，只是我在台北自己一个人住房子，大概住了6-7年，然后就对房子或者是房间是很有那种想要有家或者是温暖的感受，所以会后来就也是因为这样，我就是找了比较多相关是居家玄物的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议题可以探讨，嗯，就是你读大学的那个科系跟你现在的科系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我就觉得说哇靠，你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因为从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转学生嘛，所以我就是去旭拉的班级修了一些很普通必修的课，
国文、英文，
然后就跟他认识，对对对，跟他一起做报告，然后就认识了。然后认识之后呢，我就会想说，嗯，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蛮有逻辑、想法跟就是喜欢照顾别人或关心别人的一些，就是很喜欢用奇怪的论点去关心别人，然后就是会先分析这个人，因为他以前就会很喜欢观察你这个人，然后他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会剖析你一些行为。
我好无聊哦。
对，或者是你你知道我每次在跟你谈比如说我感情的事情啊，或者说我生活上的事情，就会说这个东西这个源头呢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跟我分析。
我真的是一个好无聊的人。
对，然后结果你现在在做这个，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对，
你要不要自己讲说自己是什么系？
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念社会工作学系，
就
社
工吗？社
工，对，社工系。然后以前一开始想要做什么心理諮商，就殊不知我就是没有考上什么生物，还是没有考一些就是第三类的部分，所以我没有去念諮商或心理类。但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研究这样的东西，然后后来就考上了社工学系这样子。但毕业之后，也没有相关，我没有做社工。
对呀、可是我觉得你当初如果选心理系这个东西，感觉好像也蛮适合你的、
就是喜欢，我喜欢研究一些很有趣人类行为的事情。对，
真的，你知道他每次跟我探讨他的客人，我都觉得很好笑。
对，我很喜欢，
之后可以慢慢分享这种小故事给大家听。
对，好啦，讲到就是兼职或者是斜杠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说，哦，我知道啊，就可能就身边都有些例子嘛，可能大家都会去做maybe 外送 Uber 或者是 Foodpanda， 那 maybe 有些人是会去做一些Instagram 的网红，然后会去做一些接一些小业配或接一些案子。对，那我遇过蛮多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是做接案的类型啦，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斜杠谈，我们今天要谈兼职跟斜杠这个主题，我觉得谈到兼职跟斜杠之前，它的前身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副业，就是
对对对，
斜杠在斜杠，我觉得斜杠对我来说的概念就是你可能在时间分配上你是有很有
多余的，
你有
时间吗？
你有办法就是可以去掌控
时间管理大师。
你有办法去掌握你的时间啦，就是你不像说正职，我觉得副业是你有一份正职，然后你在正职的时间就是做完之后你才有余力去做副业，然后我觉得正职是你可能要做满八个小时，然后你是被绑月薪制，你每个月老板都要付你薪水，我觉得这叫做
劳工的那个
对、
那个、
你需要有劳力付出那种，然后你下班之后才能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那叫副业。对，可是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斜杠到底是它这个词的定义是赚钱还是不赚钱？因为现在很多斜杠有些是不赚钱的，像我们现在录这个 podcast 就没有在赚钱了。
对，但我觉得斜杠它就是一个生活形态耶。我觉得它并不是说你成为一个斜杠的人，比如说我现在斜杠是说有点自由的状态，可能我今天是一个 freelancer， 我可以去做接案，那我另外一部分只是兼职打工，就是这是一个生活形态。可是我必须要说，斜杠就是一点也不轻松。我觉得斜杠有点像是，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被老板去限制我的工作或是限制我的时间，
被薪水绑住。
对，可能斜杠有点像是我愿意付出一点责任去养活我自己，可能付出一半责任想办法去养活我自己。我觉得还有一点冒险的感觉，就是想办法要能够去养活自己的状态，因为斜杠必须的生存条件是你要斜杠这么久，你一定要能够养得活自己，不然
真的
不然你另外一半，比如说你现在一半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你另外一半的生活形态是需要面包，你需要钱，所以怎么样都要养活自己啊。它是一个新的生活形态，但是我觉得它必须要想办法活下去，它很有挑战。
就是你觉得还是要赚钱啊，
一定要，你成为斜杠不是就说啊我就斜杠啊这样，然后就是整天就是等接案，然后还是一样不稳定，或是你今天想要做 podcast 但是你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
对，
主动出击，然后加上有规划有规律的执行这些任务，才是真的有斜杠计划的人。这样，
因为我做虚拉平台这件事情之前，我其实虚拉是我的副业，还没有到斜杠这个阶段。副业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正职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一个月一天讲错一天上班时间是8个小时，我的确在8个小时工作之后才去做虚拉出货或者是订单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件事叫我的副业。因为它能够就是我能够花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但我很努力去把这件事情慢慢做起来。对，
真的，而且你做起来做到有自己的商品，就是一开始可能家居类的选物店，就是选物店其实在台湾它是有流行一段时间的，它是在讲一个生活形态一个风格，
就是大概从
你怎么你
好几年前2-3年前、30年前开始，其实居在选物店都这5年的时候大家兴起的啊，對對對，我们那些同期的做到现在大家都一定有小小的成绩。对啊，
然后到现在就是变成说有自己的自制商品，然后去以这个生活形态、生活风格、生活形态去经营这个品牌，就感觉是更厉害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遇到了非常多困难，例如说，你怎么什么时候才开始决定要做自制商品的？那你自制的过程中，你可能遇到了很多不同的贵人，或者是有能力、有想法的人。
我觉得先讲就是自制商品的前身好了，就是我先回到刚刚说副业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很怕有些人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哇好励志哦，我也想做。我跟你说，我大概从没有到现在有，然后这样子持续也有个，我记得我是2019吧，还是2018年，反正应该是2018年10月，然后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到现在做，你看已经2021年了，所以其实我真的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就是千万不要花很多的钱去学一个东西，然后你就想说那我要投入我所有的心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投注时间没有问题，投入努力没有问题，不要花到几十万去砸，然后想说它就要变成我就是这一辈子最想做的事。对，
你是说要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意思吗？
我觉得很危险，因为像我遇过很多人是，就是他可能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事业，然后跟开，他可能不是想要开店，他可能想说，那我要去学一个东西，那他可能就会花了一些钱去考证照，或者是他花了一些钱去学习怎么样制作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聊自制产品这件事情，我其实都觉得非常的好，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不有钱的人。对，就是我其实家里没有什么钱，
斤斤计较，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对的地方。
对，因为我家真的没有什么钱，然后大学你看我也是半工半读，所以基本上我是蛮有资格讲这件事的吧，就是我真的没有什么钱去学一些就是我很想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试试看，比如说烘焙，比如说你真的觉得我可能也许对甜点有兴趣，或者是花艺，我可能对花有兴趣，你最好的方式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先去那个地方上班，你找相关领域上班，然后你可以不要求说一定要就是工作性质一样，你就进入那个工作环境，你听听看试试看看是不是你喜欢或是你擅长的，再决定投入这些资本也不迟。
你说有时候可能我喜欢插花，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经营花店，或者说其实花还可以衍生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产品，或者是怎么样赚钱，用花去赚钱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先去花店工作。那我在花店工作，知道他怎么计算成本，知道他怎么样别人怎么样经营这个花，然后到有哪几种花这种方式，先去了解。然后才去做这件事吗？
对，因为像我之前前身我副业虚拉是副业的时候，我其实白天是在花市上班，然后但是在花市之前就是反正我很挑，我其实是做行销工作的，我在行销公司上班，就是一般的电商公司做行销人员，然后后来跳到花市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跳是 跳法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想好去拉是我想要走一辈子的一个。
你那时候就想好了？
我想要做去拉，我想要至少在这十年内，我会希望它是一个我可以想要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式，就是靠去拉可以养活我自己。嗯，那时候我就是去找花市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花市它的时间上班时间非常早，下班时间也非常早。嗯，所以我可以在早上7点上班，可是我下午3点就下班了。所以我下班之后
调整自己的生活时间，
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刚好那个时候老板还愿意给我一个还不错的薪水，是一个正职的收入。对，嗯，然后那个正职收入可以养活我自己，所以我才会在下午之后再去做我其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有目标，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在你认识这个目标跟了解这中间的事情的中间，你发现你有一些不美好的地方，让你就是有一点想放弃，但是又很想把它完成，那你最后怎么用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去支撑完成这件事情的？
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知道，因为对啊，因为你知道做一件事情总是会把它想得很美好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可是其实在经营的中间你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突然哪一天空了，就是我不知道我要 我不知道 我的方向在哪里，然后我目标在哪里，那我会不会没想法了什么之类的，就会可能
低潮，
在这中间对对一定会有，就像你减肥一样，你减肥到5公斤你开始停滞期了，那你停滞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我没办法继续减到6公斤了，那我要怎么办？我就可能一个瓶颈，那这时候可能心里就会选，大脑就会有给你一个机制，然后就是选择放弃，或者是选择继续前进，或者是你突然可能还要别的契机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
所以
那你是怎么看待？
就是我觉得前面讲到我们有一个 part 是讲到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要找回对生活的热情，这样讲好像有点抽象，但我必须要说我听过蛮多人想要创业或者是他想要做一个副业的时候，目的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可我跟你说，
对，没错，
人在很累的时候或是经历到一些经济压力或是各种压力来的时候，赚很多钱的那个欲望没有办法 push 你就是继续往前走。对我来说啦，我是这样，我就是需要生活的人，所以才会开这种居家玄武店。需要生活品质，需要生活的人，没有办法去，怎么讲，花更多的时间去做那种很，你知道，很商业啊，然后刺激你想办法赚钱，赚更多钱，不管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管自己的身体健康。对我来说，这件事情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前面讲的就是说你遇到瓶颈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遇到瓶颈了你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喜欢它。就是如果你今天遇到瓶颈你会想说，哈，我怎么只赚了这一点钱，你把这个目标放在我只赚了这一点钱，你会非常的，你知道，灰心，心灰意冷，因为你会觉得我今天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结果我竟然只得到这个东西，然后我还被客人骂之类的，那你当然就会觉得就是我真的要继续做吗？所以我觉得回到前提是我们要找到对生活的热情，就是这个热情的动力不是因为它一定可以保证让你赚很多的钱。如果你是用这个想法一直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因为当这个钱变少或者今天这个钱变多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想要当斜杠也好，或者是你想要重新找回自己生活中的掌控权也好，钱它不能够成为你想要成为斜杠的唯一原因。
嗯哼，就是你要回到你初心，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原本的想法跟你的热情的那个心情吗？就是
对啊，就像比如说
一开始想做的那种心情，
像我想要开 podcast 很久了，然后我觉得 Linda 就是Linda 真的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然后 Linda 就是在今年的某一段时间，她因为转换工作嘛，然后离职，所以我们就
对。
有突然有出去一个旅游，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想跟 Linda 学姐开那个 podcast， 但因为我非常的忙，然后没事客人会一直追杀我活，所以我就是迟迟很害怕，然后我就是只好在我的文案下面写说麻烦不要催我出货，因为我很认真在做事，只是我非常想做这件事情。那开 podcast 就讲真的，我们都心知肚明，不是为了收入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还就是可能花一点小钱自己添购设备，这就不是为了 赚钱去做啊，可是很快乐，你知道吗？就是突然完成，
真的
耶，完成这件事情很快乐啊，就是啊，我终于有了一个第一集自己的 podcast 这样子。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为虚拉这个品牌、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跨出了一个新的领域，然后让它好像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东西注入你的学艺当中那种感觉。
对，我跟 Linda 讨论开设这个频道的时候，我们只有讨论在我们希望这一个频道可以带给大家什么，然后分享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故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在讨论说如何让你们donate，或是如何让厂商找到我们。如果就是我们讲真实，如果今天你真的只是为了让厂商来donate的话，那也太无聊了吧！你的人生都为了赚钱，然后做这么多有目的性的事情，你就是很无聊啊，没有必要。我就是要做一些你知道可以找到自己热情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其实反而会是给你另外一种生活的压力。那我觉得如果你做了不快乐，那就不如不做。因为有时候其实只是看你自己个性啊。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会希望找一些生活的动力跟成就感，不仅限于在工作上面。所以其实在我跟徐亚那个小旅行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想法在碰撞，然后就一直想说怎么样才可以就是在生活当中加入一点新的一些想法。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讨论到他的品牌，那他品牌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他的整个官网。那他官网里面可能有一小栏是有点像是写自己个人的一些
文章
小事件啊，心情啊，文章的分享。
对，
那个其实我就是觉得说他的想法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利用这种生活，因为他也在卖生活之类生活居家类的用品嘛。
对啊，
然后再搭配一些生活的小事物，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让它更生动一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于是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 podcast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想要经营跟大家用声音的方式去分享。那以前可能还没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可能大家只会剪剪影片啊，或者是写写文章啊，但是有这样新的形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替这个东西可能让它更活络一点。
真的，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刚好我们那时候也想了很多主题，然后有一个主题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做过兼职，有做过副业，然后慢慢的斜杠这样子起来，那我就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就是聊聊天说如果你也是正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应该蛮多人会开始想要找工作或者是找一些副业来做。因为有些人可能因为疫情他没有工作了，那或者是老板让他就是去上班，可是上班的天数变少了。对，那我觉得刚好你可以利用这个疫情的期间，然后开始去开发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那如果你刚好真的是有经济压力的人，有经济压力，比如说你已经有家庭了，然后你有小孩，你必须一定要付基本的生活开销，那我还是很鼓励就是你可以用副业的方式，不要变斜杠，因为太危险了。就是副业就是你可能有一个正职的心态，你有一个月薪一个稳定的收入，但是你可能花一点点的时间去找你的副业。这副业可能就是你有兴趣想做的事情， maybe 是经营 Instagram 也好，或是你可能想开线上课程也好，或是你真的自己做了某些东西你觉得很有兴趣，想测试市场的大家的那个市场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市场能不能够接受的意思啦。那你都可以发发社团啊，或者是看一下客人的反应，然后做一些小小的试调再去做进行，我觉得真的都是一个蛮好的尝试。
我觉得现在对于这种事情社会的包容度是很有的，所以你才发现很多素人爆红啊，或者是素人发现素人其实也很有想法。他们可能只是埋没在就是这世界或者这个社会下面，然后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用特别，或许他也没有发现过自己的才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做一些发表啊，或者是呈现啊，或者是经营什么东西是让别人为之一亮的或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对这件事情的包容度很大，所以大家不会认为说你出来可能就是可以接受到很多批判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当然批判越多也代表说别人在关注你，有时候可以这样子去思考，就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像比如说可能我 我可能不像旭拉这样子，就是斜杠到会赚钱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或者是我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所以我是多方面去尝试的。例如，我很想做设计类的东西，但是我八竿打不着跟设计毫无相关，我就是一个国贸系毕业的一个女子，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什么设计面的东西。但是这个是我上班之后，因为我也是行销人嘛，就是也是做行销相关的工作，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欸，其实如果你想做行销，然后刚开始有一些自媒体，比如说自媒体就是像 IG 或是 FB 这样子的平台，那你可能要会做一些视觉系的一些东西，例如影片或者是图片视觉等部分。那我就开始发现，欸，其实设计是一件本来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要做这个，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增进这样的能力跟就是功能，去有办法支援我去做这件事情。于是我就开始去找课来上，但是我上课因为我还是小资女嘛，我没有什么钱，我还是要我虽然有正职工作，但是我可能也要付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社会的一些基本负担的费用。
对啊，
那我怎么样去伸出那多余的钱去学那些东西？那我可能就是去找一些社会大学，就是帮助人家在就是六日去进修的那种进修班，然后可能自己去自学一些 AI 或是 PS 这样子的软体，然后再搭配那个课程自己去练习，自己去做图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如果你有热情跟想法，我觉得我自己的信念就是你不要只是光想，你要去做，
真的一定要去做，不然会后悔。
对啊，真的不后悔，后悔是一回事，可能你会觉得说，欸，以前你有这个想法，然后别人利用你这个想法赚到钱，或者是他有得到另外一份成就，你就会觉得这个想法你以前也有啊，为什么当时不做
啊？你会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对
啊，我会想到自己是这样，我虽然我也没有到就是真的有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就会觉得说自己可以怎么样努力。对，但我就觉得先试了再说，但你自己要不要认真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后来个人造化，去有没有想要有心去完成这件事情。像我就觉得旭拉就是蛮有心的人，他自己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最后可能为了想要成就这件事情找了什么样的工作去搭配他的生活步调，然后最后成就了这个他目前正在做的事。
对，但是我
这好严肃哦。
对啊，怕大家会觉得他好正向哦，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
啊，
因为有些人不怕啦，就有些人可能是他真的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不对？他可能还在探索的阶段。 对，我觉得人生当中会有就是个一两年你在迷惘，那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迷惘并没有不好，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你们都找到自己的目标了，那我呢？你知道有些人就会有那种生存焦虑，他天生本身就很焦虑，焦虑说其他人，
生存焦虑，
他就是焦虑说其他人都已经找到他的目标，那我在干嘛？我在留在原地，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自己有一个赛跑的方式，或还有一个你知道人生的一个标杆还是准则，就觉得哦，大家都已经正在努力了，那我的时区，我的跑场呢？这样，然后就很想跑，这样，然后不知道跑去哪。
对，
我觉得对于这样焦虑的人，就是我只能说，就是你要先去真的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被外面的事情绑架，不要觉得说哦，是不是徐拉的生活选物店好像蛮好赚，那我是不是也要去试？我说哦，我也喜欢这种感觉，那我就想去做。千万不要，因为如果你去模仿了别人正在做的事情，然后你 maybe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你会很痛苦。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它隐藏的成本，还有它隐藏就是偷偷在哭啊，然后没有跟你说的故事，或者是它可能会让你破产的事情，就是它都有风险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哦，是不是这条路我也就是模仿学习就可以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做，然后你会觉得不要后悔，我做了这件事情我是开心的，我觉得先这样子就够了。但找不到也没关系，不要焦虑，就是慢慢来，你可以尝试很多新的事情去试试看，或者是换个工作试试看，都没有关系。
对啊，或许你会在你的本业工作里面找到一些新的兴趣。像我可能就是也是在我自己本业工作里面发现，哎，我喜欢，真的很喜欢设计类的东西。那我可能 去了解一下我可以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可能心里还是会觉得说，哦，我还是比不上本科系的学生，他们本来就有一些天生的美感，或者是天生的一些想法创作，或者是利用不同媒材去创作他的作品等，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比上。但是我觉得先不要这样子去想，
嗯，
是你要去认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了解它。那如果你是真的很有想法，你可以去做转换跟运用的话，那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更能表现自己的作品。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一集就是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平常也都是一个很平凡、平凡不过的人，但是我们都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梦想，所以就开始做了这些事情。对，所以希望。嗯，我们刚讨论就是斜杠啊，我是兼职的这些想法，就是给你一点参考。对，
真的，而且我们这一集其实主要会聊的好像比较严肃，是因为我们平常其实聊天是很疯的，就是可能聊没几句就哈哈大笑的一下。可是今天这一集有一点想要先让大家了解到，就是这个 podcast 节目我们想要分享是什么，那我们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在社会上的一些小人物。那做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只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啦，或者是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一些想法等部分的。当然我们还是之后还是会很多屁话可以跟大家聊
对，很多就是其实斜杠或者是兼职的时候其实有够累的，好不好？只是就是
真的
累到不行。
徐达完全是可以跟你们甘苦谈的哦，他完全可以跟你甘苦谈，因为他平常就跟我甘苦谈一头拉苦。
对，我都是分享很多的故事
而且还有一些很荒唐啊很好笑的事情，就之后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对啊，我们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嘛，就是下集再聊这样。
哦，直接要，
啊，
直接下集再聊是不是？
对对对，
我跟你讲，徐雅是一个很干脆的人而且他就是直接在一开始问我们听到，我跟你讲，我不要录超过3到40分钟，我没有办法
不是因为你不，
我也没有这样的耐心去听这个东西
一集超过30到40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我想说啊好久。
不会啊好啦，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主要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开 podcast 咯。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更了解徐拉这个人，拜托一定要去他的官网看他的徐拉的这个品牌，然后也可以透过就是关注我们，然后你就可以持续知道一些徐拉一些小秘密、小故事、小秘辛之类的。
好 ，OK， 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下次见。
Bye.